造什么业呢？
随便批评人
啊，造口业。我们实实在在不晓得周边环境一些人，我们肉眼凡夫不晓得啊，很可能这些人当中就有不少是诸佛菩萨再来实现啊，我们随意批评岂不是得罪诸佛菩萨？我们不学华严，对这些事情很难体会，学华严这才恍然大悟啊！善财给我们做一个修学最好的榜样啊！做学生只有善财童子自己一个人啊，善财一人目当中除自己之外，所有一切一真庄严都是如来化现的，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善知识，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。你要问善财凭什么成佛，就凭这一点成佛了。何以见得呢？佛在经上有理论给我们做依据，佛眼看众生啊，众生都是佛了，他成佛了。我们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我们凡夫也，看佛菩萨都是凡夫，看佛菩萨都有过失，我们的过失啊，我们造罪业，我们的心不清净啊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知道，心净则佛陀净啊，都知道啊，净随心转，我们心不清净吧。土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医保环境，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医保环境怎么会清净？我们不是佛心，你怎么会见到佛？善财童子的心清净，所以他修学的环境是净土啊。他心是佛心，所以他见无量无边诸佛。这个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，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了，你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。这个原理就是佛在华严上讲的，唯心所现，心就是如来，心就是自信。既然是唯心所现，那我们要问，哪一法不是真心？哪一法不是自信？所以宗门彻悟之后啊，告诉人呐、这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呐、随念一无啊，无有不是啊，无有不是，无有不是自信。这哪一法不是自信？自信是如来。自信是真佛，自信是佛之体，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是佛之相啊。相从哪里来的？相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呀。所以我们细细去参究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唯心想生，你去参究这几句话，这几句话是圆顿大法，圆顿教学里头最重要的理论纲领。果然参透了，你才晓得事出世间无有一法不是自性，无有一法不是如来，我们就入佛境界了啊。最低的那个果位呀，也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你也是化身大士了啊。你的心极其清净，绝不会起一个妄想，绝对不会起一个杂念啊。你今天还有妄想还有杂念，妄想杂念障碍了你的心性啊，使你不能明心见性，使你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染物心，不是清净心啊。啊，我们这才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染污，为什么会不清净。我们今天当家做主的是意识啊，说清楚一点，说明白一点，第六识跟第七识当家做主啊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六识分别，分别执着染污了自性。我们今天当家做主是这个彻底觉悟的人，当家做主的是自性，是如来啊。所以悟了的人，我们用白法明门里面的讲法来说，悟了的人跟诸佛如来同生心，没有觉悟的人跟诸佛如来是两样的，叫一生心，也是不一样啊。啊，没有觉悟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们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，还包括藏教佛、通教佛。他们都还是用的八十五心、五十一心佛，他们用的正，六道凡夫用的邪，啊，用的偏邪了，啊，他们用的正，但是没有摆脱，啊，还是八十当家，啊，实际上八十是指什么？就是指的六七十。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在讲席上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，四圣法界的人，他能够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随圣佛的教诲，但是还是用分别执着随圣佛的教诲。所以在天台家讲啊，他们是相思维 啊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超过六道轮回了啊，相思即佛啊。我们的麻烦在哪里啊？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 不肯向佛菩萨学习。啊，或者说呢，啊，这个不肯向佛菩萨学习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这在天台下这名字位，名字即佛。啊，说的不好听的，有名无实，依旧是凡夫。啊，轮回心造轮回业，还是搞这套。啊，如果真正发心了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认真学习，学的还不完全像。有一点像，但是又不像。这是天台大师讲的观行位。啊，观行位是你学习的功夫啊，是有点得力了。啊，但是，啊，随顺佛陀的教诲。这个里面呢，我们世间人常讲啊，七折八扣啊，啊，讨价还价了，做得不圆满了，啊，能够做到个一成两成，啊，这观行为也。这种修行方法决定不能够出三界，啊，也就是说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名字为有名无实，还是会堕三恶道。过去灌顶法师在大师之圆通章苏超幕后啊，给我们讲念佛有100种不同的果报。他第一个堕阿鼻地狱，最后一个上上品往生成佛。他这100种果报啊，诸位仔细看的时候，里面确确实实跟天台大师讲的六界佛的意思完全相合。啊，前面没有办法堕落这个三途的，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的，那是名字即中，名字为念佛能够得人天福报。不会堕三途的观行位，啊，念佛念到四意心不乱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是相思位。啊，念佛念到理意心不乱，破一瓶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分正位。啊，这分正位就是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，分正位。凡圣在理论上讲，一念的转变，凡夫成佛，阿鼻地狱众生成佛，理论上都讲得通的。一念，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；一念迷，佛就堕落了。凡夫跟佛一念之差了， 一念圆满的觉悟，你的行为决定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这个东西哪里要学的啊？自然的嘛，不需要学习。我们是实在讲，无始劫来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重了啊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断不了啊。不但断不了啊，悟也没办法悟的啊。古人常讲的理可顿悟啊，思绪渐除，我们现在这个理啊，顿悟的能力都没有。你说这种障碍多大啊？我们是天天在学习，所以我们的悟是渐悟啊。啊，每一天在读诵啊，每一天在讲演，在讨论呐、啊。啊，我在这个讲台上40年的时间，给大家讲，我40年没中断呢。啊，所以是属于渐悟，不是顿悟。啊，你们可以听听我过去讲的那些录像带，录影带，啊，往年还没有录像，啊，留的有录音带。你把我那些录音带一年一年，你拿来比较听听，你就晓得我见悟啊，不是顿悟啊，啊，不是上根立志啊。是中下根性的、啊、够中下根性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，没有别的，锲而不舍，天天干、啊、没有一天中断。自己总得要晓得自己的根性，这才好办。不知道自己根性，那就非常困难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自己根性，中下根性。啊，而且下的地方啊，占的成分多，中的占的成分少。啊，所以才真正把所有一切事物啊放下，专心一致啊。啊，我一生不敢搞道场，不敢领众，啊，这大家都晓得。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为什么呢？专心呐、啊，才有这么一点悟处啊。今天一切经论展在面前，哎，意思会生起来。啊，如果我要跟别的法师一样啊，也去搞道场，管人管事，说老实话，经典展开啊，那个眼睛是黑的啊，看不出经典的意思啊，看不出来怎么办呢？照古人注解讲吧，啊，要是有一点诚意啊，有一点恭敬心，那个注解没讲错就算不错了。但是照古人注解讲也不容易啊，古大德的注解跟那个经义没有两样啊。我们晓得经字字句句无量义，古大德那个注解字字句句也是无量义。如果你们有悟处，照他那个注解讲，一文解义，佛家讲三世佛愿啊，那祖师大德也很冤枉，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啊。讲得再好也可能堕到 其理不其机。啊，你的过失比较小了。啊，理上讲没讲错，但是听众不得受用。犯这种毛病啊，你更严重的毛病呢，哎，求契机，讲得好听，但是违背了宗旨。啊，契机不其理，那个过失就大了，那个堕落就深了，堕落的苦了。啊，总要有悟处，悟处自己一定要。啊，佛一生没有见道场。没有地方住的时候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我们要能明了啊，他做出个样子，就是叫我们学习的，叫我们一切放得下了。啊，所以当年在佛在世，啊，像奇树及孤独云。住灵金舍这些大道场居士建的，与出家人毫无干涉，居士们礼请佛陀啊，带着他的弟子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佛是来做客的，不是做主的啊。所以我学佛之后啊，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我的主张道场决定要在家人，让出家人专心办道，不要管这些垃圾事情啊。可是有很多这出家的道友反对啊，好像我们这个道场全都在人家，我们在这里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很难过啊。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好像也有道理，其实没有道理啊。我们出家嘛，出家就没有家了嘛。出家再建个道场，不又回家去了？哎，你对这个道场有所有权，你出了个小家，入了个大家。实在讲，已经违背出家的意义了。每一天周边有那么多复杂的人事，你哪有时间去读经啊？教理不明，你怎么修正你的心智？所以在中国古时候，寺院丛林多半是国家建的，十方道场啊，十方常住啊。我们看看寺院的匾额敕建，敕建是皇帝下命令建的啊。居士们护持这个道场，建立这个道场，请出家人来做主持啊，来管理这个道场的行政。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。诸位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诸位仔细去看看经论，奇树及孤独云有没有住持这个名字？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住持？没有啊。 佛陀在世，人家请讲经就讲经，请说法就说法，绝对没有啊管理道场的一些行政事务，没有，佛没有，佛的弟子也都没有。那个时候道场这些事务管理全是在家人，这是到中国来啊，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出家人管理寺院行政事务啊。可是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的，管理行政事务的那些人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。你天台山的这个住持智者大师，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啊，等于说他来做义工啊，他来做护法啊。这个就是说明了，凡夫要搞这些事物的时候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，除非你是再来人啊。我们想想这个烦恼习气多难断啊，天天搞这些是非人我啊，内贪嗔痴慢没有断，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够超越轮回？你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把握你能往生极乐世界？人归自知之明啊。所以我劝勉同学，我在今天这个大环境当中，我们要想把佛陀的教学再兴旺起来啊，叫这个世界众生都能够得利益啊。你要真正发心，此地讲清净大愿啊，你发这个大愿，什么叫清净呢？清净就是一定要离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你才叫清净的。一定要学习释迦牟尼佛那一种生活方式啊，就是建僧团啊，我来当护法，我护持你，我给你们找一块土地啊，我不会建这个房舍啊，我想到是蒙古包好啊。哎，现在一个蒙古包听说人民币只要1000多块钱，我就算它2000块钱人民币吧。哎，一个蒙古包，哎，住4个人，4个人是一众嘛，这个僧团一众嘛，有多少人？我们买多少个蒙古包啊，当中用个大的这个建筑物，越简单越好，做佛堂啊，做讲堂啊，注重呢统统住蒙古包啊，啊，蒙古包是高级帐篷啊，啊，生活呢可不啊，附近乡村里面就托钵，人家供养你一钵饭啊。我们托钵也要学佛的那个方法，不可以一个人去，至少你只住一个帐篷，四个人一起出去托钵，这是一个僧团啊。人家供养你吃，你吃完之后就在那里讲经说法啊，3个人听，5个人听，10个人8个听多好。每一天呢，这是每一天的功课啊。人家对我们才供养，我们对人家发供养，这个叫如法了啊。佛示现的样子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今天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所以佛法衰到这种地步啊。 世尊一生教学从来没有问人家要过一分钱啊，问人家要钱增加别人的压力，增加别人的负担，这个就有过失了啊。何况钱财这个东西增长贪心啊，越多越想多，越多越舍不得，将来到哪里去了？恶鬼地狱出生啊，都被这个东西害了啊。古人很有智慧，比今人高明的多，所以古人做这个钱，做这个铜钱啊，铜钱做那个形式什么东西啊，熟练了啊。你看这个清朝以前的铜钱当中都有个洞啊，那个洞连起来那就是铁链啊，那枷锁啊，告诉你这个是枷锁里头的一部分，看到这个恐惧啊，害怕了，不让你生起贪爱心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有用，决定不能贪着，贪着那个链条锁链就把你拉到地狱去了。啊，你看看古时候人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啊，这充满智慧。很可惜今天印钞票没有把这些字样印进去啊！哎，钞票上真的要印几个字啊，啊，贪财啊，堕地狱啊，那钞票上就印上啊，拿到上面看到底下就有啊。啊，这是现在这个灾难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贪招水灾，贪是水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洪水啊？贪心太重了。嗔恚是火啊，为什么会火山爆发？嗔恚火啊。愚痴是风啊。啊，住在台湾人年年遇到台风啊，住在美国的人常常又遭遇到龙卷风啊，痴感召得的呀，贪嗔痴感召的水火风三灾。那个三灾不是天然灾害，是我们业力招感的。那印大师每一张钞票后头都要印上啊，让大家提高警觉。这个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这个教诲我们一定要认真，要重视啊，要真干啊。所以同学们要真正发心啊，真正发心做一个佛的弟子，那你就要百分之百的做到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。怎么做呢？释迦世尊已经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我们做到他那个样子就行了啊。道场里面可以收藏典籍，可以设图书馆，我们所需求的这些书本呢，可以由图书馆来供借，用完了还回去不必据为己有啊， 据为己有，就是增加自己的负担啊。你看佛以及佛的那些弟子，他们应当放下全都放下了，他没有包袱啊，没有负担啊。我们今天到哪里去还要带几本书，这几本书也是负担啊，太多了也会把我们压垮。所以我也劝常常跟我的这个同学们说，我们今天到外面去只带三本书啊，我们自己所学的，我们劝化别人，我们带一本无量寿经，带一本弥陀经要解啊，带一本华严经。华严经我现在看到台湾印的这个经本印得很精致啊，一套啊他印了三层啊，80华严、60华严、40华严啊，很完整啊。可是真正实用呢，弘一大师教给我们80华严，我们学习学到59卷，然后接着学40华严，因为60卷到80卷这一部分呢是普贤行愿品、入法界品啊，这个一本只有原本的一半，不完整。40华严呢是普贤行愿品完整的本子，非常难得。华严经这个40品经文里面，李长者是说40品，现在这个唐朝译本是39品，这个40品经里头只有入法界这一品啊，或者说普贤行愿品这一品是完整的，其余的每一品都是残缺不齐啊。所以这个弘一大师教给我们读华严啊，读99卷啊，59卷加上40华严，99卷啊，这是我们中文译本呢最完全的啊，应当呢我们把80华严啊，前面这个59卷，后面呢加上40华严，99卷经的时候印成一本，我们携带也方便，读诵也方便啊，给别人讲解也方便。所以我要委托台湾的同学给我印这个本子，前面把弘一大师教我们读诵华严的他有一篇文字印在前面，我这个想法是很早很早啊，当年李炳南老居士在慈光图书馆讲华严经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老人家建议啊，因为我看到弘一法师这一篇文字我非常欢喜啊，希望能够这样去做啊。当时李老师告诉我的，他说我们读诵学习应当依照这个弘一大师的教诲 但是它流通法宝呢，我们还是要印完整的。所以他们现在印的是完整的。完整的不错啊，我们携带多带一本书啊，就增加一份这个重量啊。所以有完整的流通，也有合起来的这个流通好。这个九九华严呢是非常实用啊，所以这个本子我想想呢，我们还是要做啊。这个做呢，我们不是对外广泛流通，对真正学习华严的人，给他们做课本啊。那么对外流通呢，我们还是完整的啊，60、80、40。他这个三册一套啊，是做得很完美啊。我想我们另外印一个一本精装本呢，便于我们自己受持学习啊。我们有这个三部书啊，足够了，不比再搞多了。供养这些钱我都很着急啊，要赶快把它花光啊。啊，留在这里累赘呀，麻烦了。啊，虽然现在钱不要自己管，放在银行，放在银行也是挂心的事情。啊，银行户头撤销了，你说那个心多痛快。人才能真正得大自在，一丝毫忧虑牵挂都没有。我们这学佛也学得像啊。啊，我有这个想法，我还得到一个赞助的人。姜伟农老居士，我跟他们见过面，我读他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在讲义里头有一段，就说得很清楚，他的看法，如果佛法要兴旺，再能够复兴起来，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，他劝导出家人呢，应当还要恢复托钵的制度。他在讲义里是建议，这个看法是正确的，这个建议是好的。啊，必须知道啊，事出事情。最殊胜的利益就是弘扬佛法啊，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为广大群众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，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。能令一切众生在现在世中得到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他觉悟了，他要能够更进一步的修学，他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永脱轮回。还有什么利益比这个利益更大的？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啊，连世尊自己本身都赞叹，我们在三皈依上念的皈依佛二足尊，这赞叹到极处了。这个二是福德， 智慧，两种都圆满了，足是圆满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佛如果说是智慧圆满，那他天天讲经说法吧，这个好，应该的。佛的福报从哪里圆满呢？佛常常给我们说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佛是这三种果报都圆满。但是好像佛只有修法布施啊，没有修财布施啊，那是我们粗心大意。讲经说法了，你讲的内容是法布施啊，可是我们要身体要体力啊，身体体力是财啊，我们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为大家讲经说法，这是财布施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叫内财呀，外面那些金钱那是外财呀，内财比外财还殊胜啊。我以体力，以智慧